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神不想让你生活在疾病中，就像他不想让你在活在罪中一样。他赦免了你的罪，也照样治好你的病。这是一点一滴的，我们必须慢慢适应，因为这与我们所受的教导都完全相反。我们的人生被完全改变了。现在我和兄弟们去踢球是很正常的事，我从没想过这对我来说会成为常态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进行关于医治的系列节目，让我告诉你，你需要这个教导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明白神的医治大能。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，医学等很多事情都被政治化了。我告诉你，除了耶稣，你不能依赖任何东西。你需要学习如何直接与神那里领受医治。在这方面，我不是一个完美的榜样，但我已经几十年不生病了。我不会生病，我不相信生病。神教导我的东西，我相信会对你会有用。我已经看到我儿子的死而复活，我曾看见盲眼睁开，聋耳打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这么抗拒医治，但在你获得比我更好的结果之前，你至少应该考虑一下我所讲的。这本小册《神想要你健康》是我要送给各位的礼物，它总结了一些内容，这是送给你的一份免费礼物，并且我们还有这本书《神想要你健康》以及它的学习指南等等。我们还有医治之旅，医治之旅是人们得医治的见证视频。我在上周和昨天都一直在讲马可福音第五章，有位妇人，她患有血漏的病症，而她直接伸出手来得到了医治。接着主说，摸我的是谁？她没有先审视她，评判她，他仅仅是在医治永流的运行中遵循了神的法则。我们讲过的其中一些法则是，他听说了耶稣的事，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由神的话而来，然后他照着他所听到的采取了行动。雅各书二章二十节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所以你要行动起来。他拒绝接受否定的回答，他有血肉的问题，但他还是从人群中挤了过去。他本来可能会被人用石头砸死的，但他还是搏出了一条路来。他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决心与坚定，这是另一条法则。你必须到达一个地步，你要与疾病决斗到底。而有些人却认为这很难，因为他们说，看看我的症状，看看我现在情况，你说的容易是因为你没遭遇到我的疾病。今天我想为大家播放麦克赫什的医治之旅。他的胸部曾有个肿瘤，有我的两个拳头那么大。我的意思是，他看到了症状，于是他处理了这个肿瘤。他的生命快要被肿瘤吸干了，但然而他掌握了神的话语，他明白了神的话语，他持守住了。今天麦克已经彻底健康和健全了。他在我们的电话中心为我们工作了许多年，他的妻子仍然在为我们工作，而麦克现在有了自己的事工，麦克赫斯事工，他可以服侍你，与你分享。请观看这个见证，这个男人紧紧抓住了神的话语，并且能够超越他们所看见的与感觉到的。同样的事情也会适用于你。亚利桑那州土生市，2000年时我注意到这里出现了个小包，我没想太多，你知道这里就只是有一点痒。当然晚上我回到家脱下上衣，我就会去研究它，因为你是一直能意识到它的存在。我想麦克的包已经长了一段时间我才注意到它，只是一个小小红色的隆起，就像某种皮肤上的吃点。那一年期间它开始变红，然后越来越大，像我手指那么一小块，我注意到它不愈合，我就开始给它拍照，因为我相信神必医治我的。我想记录下这些时间，我为它祷告，我相信医治，它仍然在那儿。沙漠战线， 麦克和卡洛琳·赫斯的故事。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沙漠绿洲坐落于一个避风的山谷，麦克和卡洛琳·赫斯在这里加入了一个非宗派的教会，委身于一位意志力坚强的牧师。一段时间后，他们成为宗教观念的牺牲品。实际上，这些宗教观念与威胁吞噬他们生命的肿瘤一样恶性。你要知道，我参与过这个施工大概20年了，他们教导医治，但都是基于行为表现的教义。比如说，《约翰福音》第9章，我们被教导神不听罪人的祷告。如果我们祷告，寻求主的医治，或寻求主在我们生命中做些什么，如果我们在某些罪中，他就不能回答我们的祷告。哦，你一定是在犯罪。哦，你没有按神的旨意做。哦，你与逆牧师。哦，这个。哦，那个。任何事情都是我的病没好的原因。他和我们的牧师谈过这个问题，牧师说，没有什么是草药处理不了的，这只是个营养的问题。我的状况似乎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。我的牧师说，他要是一直不好，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？这样我们就能具体的祷告，求神显示给我们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所以麦克就预约了皮肤科的医生做检查。他坐进来看了一下他，他看了大概不到5秒或10秒。他说，抱歉，我去叫我的同事来。然后他们做了医生们通常会做的，你知道的。他们用那个小东西沿着边缘探查，当着我的面他们什么也没说，但我知道事态严重。他离开房间，他说护士会指引你该怎么做。我到了前台，他递给我一页纸，告诉我你有个预约，大概是2周后。我记不清是不是医生就在我后面，他看到了我，他还是碰巧经过，他就停下来说，不行，不够快。你知道，我能感受到那个恐惧，因此他说，我来处理。预约是我去医院那天的2天后。我想，哇哦，安排医生，外科医生2天后见你。我是说，有事情正在发生。我看了医生填写的表格，他做出了诊断。与医生见面后，他给我打了电话。他说，医生说，你要立即做手术，把那东西切除。写了一个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，恶性赘生物。他说，我会查一下，然后打回给你。我开车去上班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很严肃地说，麦克，这就是说你得了恶性赘生物癌症。他说他不是良性的，换句话说，他会快速长大。我想，哇，我这里的这个东西还挺严重的，开始有一点点恐惧了。但是因为它并不大，我真的感觉，我知道麦克相信医治，主会处理这事的。我和他谈完后，我又告诉了牧师，我问他，你认为我该怎么做？他说，麦克，你知道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。但是我说，他们想我把切除。他说，他没有对我说，他没有说你不能这么做。他说，那不是神的方式。我们相信，如果你去医生那做像切除这样的事，你就是在犯罪。如果你正在犯罪，那么你就不能信靠主去医治他。他说，但是选择是你的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但是他说，这我只是建议你什么都不要做。如果你们心里有恐惧的话，我给医生打电话，就是他们已经预约好的医生，我取消了那天的预约。所以我的态度是，好吧，你知道我仍然相信，但能有一点点犹豫不决。它不是那么大，处理起来并不难，可以把它烧掉，或是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他们可以把它切掉，干掉它。第二天我去上班，好像是早上8点半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接了电话，电话中的人说，我是某某医生，我昨天给你做了诊断，他们刚告诉我你取消了预约。我说，这样的我取消了。他说，你不能这么做。然后我说，我可以这样做。他说，我想要你明白，我在我的记录里写下你得到了警告，你正在面对的是致死性极强的疾病，你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了警告。然后我好像真的吓坏了，表明立场对抗恐惧。 接下来的二月份，我记得应该是2002年，我得了流感，病得很厉害。那个时候，它就真的像个肿瘤了，它就开始像个肿瘤那样长了出来。我记得那个家伙说的，如果你不管它，它可能会转移。我想用外行的说法就是，它可能会变成其他的东西，或变成其他的形式，或长遍我身体的其他部位。我密切关注他，给他包扎，他开始越来越虚弱，而那个肿瘤变得越来越大。我就想，他为什么不把那东西切掉算了？与此同时，我也在想，我要把这想法输给他。有时候却好像，你知道那什么情况开始变得更糟了，病得越来越严重了，就让我们把那东西切掉吧。我会总是回到，我必须做我心里认为正确的事，关于把它切掉这件事。我就是从神那里得到不平安，因为圣经说让神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哥罗西书3章15节。我心里没有平安，但是当他拒绝，非常固执的拒绝，并继续站立在话语和神医治的应许之上，我就努力与他一致，并和他站在一起。在接下来的大约5年里，我在教会里经历了过山车。我跨过一个障碍，然后又是一个更高的障碍，接着又是另一个说法出现了，说我行为不正，神怎么会听我这个罪人的祷告呢？自始至终，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糟，肿瘤就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我们得用纸巾把它包住，我们把纸巾浸湿，上面撒些药草叮嘱。试着减弱肿瘤散发的气味，它会有液体渗出，会流血。我们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，然后保鲜膜里都是渗出液。我们不得不把渗出液排出来再更换，肿瘤就吸食它身体里的血。它的整个面色就像是灰色。几个月来，它的心率都是每分钟90多次。哦，这就是太可怕了。我们哪里做错了吗？我注意到我开始慢慢没力气了，好像有人给我放了气，肿瘤开始变得那么大，还非常重。我们得找到某种吊带或其他什么。我最后去了商店，买了个胸罩，把一侧剪掉，我就戴上了，就像是马用的碗具，把它撑在那里。你要知道，这不是好事情。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并忍受的事，而最终神会医治。但是我看到麦克的生命正从他里面被吸走。我不知道正发生着什么，我只是知道我身体里面运作的不对劲。然后那个东西再继续长大，它长出了，我称它为触角或像它手背。我能看到它像是我从皮肤下面长出来、伸展出去，很恶心。它就像是魔鬼的彰显，它真的是魔鬼。你知道圣经中说的魔鬼来是要杀害、偷窃、毁坏，那就是他正在做的。他正在吸走我的生命，他正在毁坏我所有的生命力，他正在偷走我的幸福和快乐。我不得不说，当然这是得到我完全许可的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我没有去抵挡他。在那个时候，麦克病得那么重，以至于对我来说，整天离开他是很困难的。我工作时就会打电话给麦克，当他接电话时，我能知道，就像我不知道，当我回到家时，他是否还活着，寻找答案。有一句圣经真的鼓励到我，是箴言4章20至22节。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进在你的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我就决定了，既然白天我没别的事做，我就将我拥有的每一刻都将用于读神的话语。我知道我时日不多了，我需要得医全体的良药。你已经得到了。 我正在调频道，试着找到什么听听。我正准备去上班，我调着频道，有个人正在呼喊，坐这坐那，我不想听。我调到这个频道停了下来，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很平静地讲着。他说，今天我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，我将开始一个教导，我给他命名为你已经得到了。听到这，我走向洗手间，我正准备，我说天哪，这个课程的名字这么蠢，但是我没有转频道，我只是继续听。神已经为你做了，你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完成。到那半个小时结束时，我已经被吸引住了。他给了我们一些 CD， 我们说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我妻子先听这些 CD， 一个全新的圣经向我展开了，看到圣经确实是在教导我以前所相信的，我当时正相信的，并不是依据经文，要从事情已经成就的角度重新看待一切。你们不是试图让神做什么事，而是要得到他已经提供的。这种思维方式会彻底革新你从神那里得到的方式，然后把它给了麦克。我说，你一定要听听这个，这对我也是一种神迹，展现出当你愿意跟随主的话语所说的，跟随他说的，他的灵，而不是一些律法主义的思想，他可以如何迅速的释放你。在大多数教会你会听到的预言，一般都是关于神将做伟大的事，神将有一个大动作，我们将会看到有事情会发生，但是你从来不会听到人们在谈论已经发生的事。我认为与这种试图去获得胜利的思维方式相反。如果你明白通过耶稣我们已经获得了胜利，这有很大的不同，这是已经完成的交易。是的，我明白，我已经得到了，我在这两方面得到了祝福，一个是我一直在学习的所有内容，尤其是最近的几个星期，但是六个月之前我开始，你知道，我相信是神让他把这信息带给我的，因为就好像他说的所有内容和圣经上的表达有一点点不同，但是他说的和圣经说的都是同样的内容。我记得从雅各书第一章得到的这个启示，说关于翻腾摇摆，就像海中的波浪，我认为我就是那样的。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因此我是说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不必聚焦于两件事，我可以只聚焦于此。当我这么做时，就是当我意识到我是能够从主那里领受，不是他抓住不给，而是我已经得到了，他没有拒绝不给。换句话说，通过耶稣基督，在这情况中，神不是变量，我才是，是我思想不坚定。圣经说，因着耶稣所受的鞭伤，我已经得了医治。我不会接受魔鬼扔给我的另一样东西，捆绑我，让我不能得到我的医治。就在沙地上划线，说，不行，不能跨过这条线。那个晚上是他得医治的转折点，尽管我们能不得不处理那个肿瘤，他仍然就像过去那么糟糕，他就像他不再像过去那样看他，他现在看待自己是已经得了医治的。凭信心，不是凭眼见。两个星期之后，我们正在更换纸巾，突然间我已经切下了同样长度的纸巾，之前我们需要这么长来包住肿瘤，突然间它就好像我们把纸巾折起来，就好像我们可以从纸巾上把这块切下来，我们不需要这么长来包它了。我对麦克说，它正在变小。我说，是的，当然，我说神已经医治了我，它能变小，不可能有别的发生，这可能很难理解，但你知道我就是把它给忘了。尽管我每天还要处理它两次或更多次处理它，你要知道带着一个不舒服的胸罩，你不得不去调整移动，它不是那么合适，它就像它已经不见了，我得了一次。我不介意他的外观看起来怎样，因着耶稣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就是这样，所有安德烈的教导都已经确认了。 麦克从圣经中看到的内容，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见证。是的，事情就是这样，这就是神所说的。这帮助他越发站立在医治上。事实上，我不知道，大约是五月份前后，我不再需要戴胸罩了。每次我们更换纸巾时，他就像，麦克，这个东西越来越小了。他就像正在萎缩，我们需要处理的越来越少了，直到他成为这样的小东西，然后他当然就能来自己处理了。他不再需要带支撑物，就好像这个东西离开了。到了八月份，他就算不算什么了，只是在我胸里面的一个小隆起的一个疤。因着耶稣基督，我完全得了医治，这是我身体所能前行的唯一方向。魔鬼，你不能得到我，我已经被救赎了。8年了，麦克·赫斯相信并为得医治而祷告，但毫无结果。绝望之中，他最终表明立场，在神的话语和他自己摇摆的思想之间，他选择了相信神的话语，医治已经有神的恩典提供了。安德烈的教导确认了这一点，并鼓励了他，恶性肿瘤在7个月内消失了。在得了医治后，麦克强烈感觉到，关于坚定地站立在话语之上，他需要学习更多。他和卡洛琳买了他们在图森市的房子，搬到了科泉市，为了在恩典圣经学院上学。他们的恩典与自由之旅才刚刚开始。这个见证太棒了，麦克和卡洛琳已经掌握了真理。麦克跟我分享过很多次，他曾在我们的医治大学服侍，对他有用的也会对你有用。这个见证麦克讲的比我好很多，他曾经很努力的想让医治发生，最后他明白了这个真理，你已经得到了。一切已经完成了，神已经医治了他，他不需要再为了得医治而做些什么，他需要做的就是安息在神已经为他完成的一切中。正因为如此，10多年后的今天，麦克已经彻底从肿瘤中痊愈了。我告诉你，神想要你健康，这是真的。若神连麦克赫氏都能医治，你们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在面对这样严重的症状。麦克与卡洛琳不得不面对的是那些显而易见的症状，他无论看起来或感觉上都是致命的。如果麦克和卡洛琳都能度过难关，我保证你的疾病也能被解决掉。